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看看我怎么好。好的。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的这个追求啊，可能大概就是这句话了，而且这句话也能道出人生中很多忙忙碌碌的人间的这个百相啊，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哎，下句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哈。这句话呢是司马迁的《史记》，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当然，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上啊，好比特别我们知道的《红楼梦》上也引用过这句话啊。那我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真实的反映出人间的很多的万象呢？
是
的哈，大家同意，我也同意的哈。其实呢，固然世界上很多的人都是这样，但是很多人也不见得同意这句话。有些人就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为这个利来，也不为利往啊。好比说有一些得道之人，一些高僧啊，或者一些修道之人，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但是我不愿意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呢，用一句话呢，他们的境界常常被形容为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句话听过吗？那问一下大家，这五行是哪五行呢？不在五行中，五行是指哪五行呢？谁能说出来？啊？哎，厉害厉害。那三界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三界是什么呢？
天地神。
天地神，这也是一种说法哈。但其实比较标准的三界是叫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哈，这是佛教的说法呢。当然呢，这个到底这个什么叫色界、欲界、无色界呢？可能我也不是很懂哈，我只引用一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能神秘牧师要懂的话，你可以下面请教他一下哈，或者在 Google 上去search 一下，都比较清楚的讲解。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佛教是叫看破红尘，对吧？他不追求这世上的东西。那么但是基督教呢，其实是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要追求的。这就是基督教和佛教非常大的一个的不同啊。那么我们就要活在这世界上，我们也很忙，对不对？你像陈明牧师、南希师母，他牧会其实很忙的，但是他们有一种追求。其实人在世界上是应该有追求的，而这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和佛教是非常不同的哈。那好比说耶稣说过一句话，就讲过一个例子哈，他是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哎，它是一种行为，是吧？欢欢喜喜的去做。那为什么这个人要把自己以前认为非常好的东西卖掉呢？因为他碰见了更好的东西，所以他把以前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啊卖掉，然后去换得天国这个宝贝。那我问一下大家，想想，那当他把自己以前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卖掉的时候，他做的一件事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开心还是不开心呢？你们觉得他这样做开心吗？他开心。人做任何事的时候，其实他都是认为我做这件事有价值，他才去做的，对不对？那好了，他把自己的那些很好的东西贱卖了，卖给别人了，买他这些东西的人开心吗？哎，所以两个人你可以看到吧，一个卖一个买都开心。哎，这就很有意思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买和卖之中，你可以看到卖的人和买的人价值观是不同的，因为他们都得到自己认为非常宝贵的东西啊。所以人生在世我们都很忙碌，其实我们一直在卖那些认为不重要的东西，而换来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生啊， 这就是人生。但是你在买什么，你在卖什么，其实是由你的价值观来决定的。那如果用几个词来讲我们每个人走过的一生的话，那就是这几个词，叫争啊，互相争，抓，抓住东西，求和买卖。那么今天刚才我们两位年轻人给我们读过经文，那我们就看看，当这个雅各这和以撒他们这兄弟俩，他们也其实也你会发觉，他们也是在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结果确实是不同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试着把雅各和以扫放在我们肚子里，就是用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其实里面老是有一种的争斗，有一就像一个雅各一个以扫一样，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而这个争的过程中呢，其实就看出我们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子的。而同时呢，因为我们这样的去做的话，其实你会发觉你明白一个道理，其实你永远在挣扎的在做一个选择。而这就是可以说我们人性中有两个人，一个是以撒，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哈。那么就今天去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题目就叫长子的名分。好了，第一个和大家去看一下经文的是我们一个小题目，争什么啊？争什么？大家可以看到经文是怎么去说呢？这个利百加怀孕了，对不对？怀孕之后呢，她腹内的两个孩子就彼此相争，相争的非常痛苦，她就哭求哈，说我为什么活着呢？她就求问耶和华。现在有个词叫剧透啊，剧透。我想问一下，剧透哈，陈斌牧师，你知道剧透什么意思吗？
剧透就是这个剧情的透露。
哎，厉害，他是跟上形式的哈。因为我有次呢问一些稍微年长的人，哎，剧透不太知道什么意思。哎，但年轻人哈，基本上80后的再年轻的都会知道这剧透，那剧透就是像陈斌牧师说的，就是把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现在让你知道了，哎，这叫是剧透。那圣经中其实你会发觉很多剧透的内容的，剧透的内容，就神会告诉你，当你要这样选择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人如果真这样选择了，哎，后面真的按照神所预言的，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好嘞，利百加很痛苦，他就求问耶和华去了，耶和华就剧透了他未来的孩子的结局是怎么样哈。神怎么说呢？说有两个锅在你腹内，要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而且这族呢必大于另外一族的。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这种传统来说，其实应该一般来说的情况下是大的更有尊荣，因为大的是代表家族的遗传一个传统，所以大的常常是在一个家族中更有尊严的啊，应该是小的服侍大的。但是神剧透了，说大的将来要服侍小的。哎，到了利百加生孩子的时候，哎，生下来果然是两个孩子。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圣经中所记载的很多的东西和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所以神而且在历史中在圣经中的故事中，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确实是知道而且告诉的人你这样做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神就剧透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其实你是知道应该做怎么选择做选择的，但是你会发觉做基督徒之后你很多时候是更加痛苦。为什么更加痛苦呢？因为你的内心常常处在一个征战的状态。哎呀，圣经好像是这样教导我应该这样行，但是好像我行的时候按照圣经行非常痛苦。为什么？因为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其实你里面就有雅各和以扫在征战了。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利百加非常痛苦啊，他就说若是这样， 相争的两个孩子在我腹内相争，我为什么活着呢？他觉得非常痛苦。这种痛苦呢，保罗也曾经也说过，保罗信主之后他也这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其实这样的痛苦，其实对我们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其实是好的，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呢？因为做基督徒之后，你有新的一个价值观在你腹中产生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告诉你，你那样做是有问题的，按照以前旧的价值观来说是有问题的。那你这个时候有相争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才让你明白，哦，原来旧的价值观是不对的，我要按照新的价值观去活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做出第二步了。当你有了这个挣扎之后，你就要开始抓，你要抓住什么东西，对不对？人生中都要去抓。我们要抓什么东西呢？经文上讲，经文是讲什么？这个雅各就抓住了他哥哥的脚跟啊，后面这两个孩子出来了，因为雅各抓住哥哥的脚跟，所以后面这起的名字呢，这个以扫，因为他生下来身上有毛是红的，所以叫以扫啊，有毛的意思。然后呢，雅各呢，因为他是要他抓住他哥哥的脚跟，所以叫雅各。雅各的本身这个 Jacob 的意思，其实就是抓住的意思啊，就是抓住的意思。你会发觉，你养孩子之后，小孩子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抓，做妈妈最有这种感觉了。小孩子稍微开始有力，你会发觉他就抓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妈妈的是不是？他抓住之后，你要抢的时候，他就会哭。哎，这人其实生起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去抓，但是怎么去抓呢？哎，这就是有一种智慧了。机会了，所以中国文化非常博大精深哈。我们用抓去形容我们人生中很多的阶段。你好比说，你上学之后，孩子要学习好，你要什么？要抓住学习，帮助抓住时间，抓好学习，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再大点呢，你工作了，我们用抓，抓什么？抓业务，对不对？抓技术啊，抓生产，哎，然后再大点的呢，我们慢慢岁数大了，就像刚才神明牧师说，现在这个岁数有点大了，这个岁数的人就开始常常说了，哎呀，我们要抓住时间锻炼身体啊，哎呦，抓时间来锻炼身体啊，要想办法抓住自己的健康，抓着自己还可以继续啊做事情哈。等到有一天了，我们发觉，哎呀，这个一生中好像忙忙忙碌碌，我们有时候感慨，哎，这一生真是活得稀里糊涂啊，白抓瞎了。哎，你看很有意思啊，中国文化它用这个抓来代表人生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啊，叫熊瞎子什么包苞米上，就抓玉米哈，抓一个，大家记得吧？这个小故事哈。就是人生中常常，如果你真的是那样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人生中什么都抓不住的哈。你看这个雅各和以扫哈，这两个孩子出生之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父母呢，也不是非常好的父母。按照现在我们的圣经观点来说，这两个父母不是很好。为什么呢？这个爸爸以扫呢，以扫喜欢吃什么？爱吃野味儿，不仅是爱吃肉，还要吃野生的那个动物的肉啊，吃野味儿。说他因为爱吃野味儿，这个以扫呢会打猎，那这个父亲抓住谁呢？抓住以扫，对不对？为什么抓以扫呢？因为以扫会打野味儿呀。然后这个雅各呢，雅各生性呢是比较安静，然后。安静的孩子呢，有个特点，就是常常比较愿意和妈妈在一起，他比较安静嘛，对不对？那么做妈妈呢，喜欢有一个安静的孩子住在自己身旁，常常可以给他说说话，能得到一些心灵的安慰。哎，说妈妈就抓住雅各，你看这个父母，哎，这个家中，这种的情况，你会发觉 当他们各自抓住自己喜欢的孩子的时候呢，这其实给他们的孩子带来一个很大的危机。就孩子在长大之后呢，就开始也会继承父母的这些特点，他们没有好的一个家庭教育，说这个长大之后这两个孩子就开始相争了啊。那么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呢？一个以扫一个雅各慢慢长大了，他们发生什么事呢？就开始有心计的雅各就开始算计了，就开始算了啊，就开始算了。所以经文讲，有一天雅各煮汤，在煮红豆汤，以扫呢从田野打猎回来了之后，累得很要命。然后呢，这个以扫就对雅各说：“哎呀，我累得昏了啊，能不能把这碗红豆汤给我呢？因为要饥饿的人呢，是对食物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好比你去工作了或者运动了，回来之后呢，你非常又渴又饿的时候，你的整个嗅觉，你对食物是有非常大的一种的敏感的。然后呢，这个以扫打猎回来一进家门，哎呀，就闻见满屋飘着红豆香，这个红豆汤的这个香气哈。我太太就很喜欢做这些煮点汤啊，这种豆汤其实非常香的啊，红豆汤是非常香的，再加点糖，哎呀，特别这个夏天的时候啊，一碗凉凉的红豆汤，有糖哈，有糖，甜甜的，其实是非常好喝的哈。然后呢，这个以扫就求雅各给他红豆汤。然后这个雅各就开始算了，算什么？我不能白给他一碗红豆汤，我得从他那儿闹点好处来，闹点好处来。然后呢，雅各就对以扫说：“你今天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为什么要雅各这样说呢？因为他算了一笔非常好的账，非常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问一下大家。”你们愿意花多少钱买一碗红豆汤？现在的在这个温哥华，一碗红豆汤大概应该值多少钱？2块钱，可以吗？2块钱便宜吗？2块钱都买不到，哇呀，这么贵吗？现在？好嘞，如果你现在手里有一条小黄鱼。啊，大家知道我小黄鱼什么意思？不是真的那个吃的那个 fish 啊，小黄鱼是指在民国的时候，小黄鱼是指一个小金条，小金条多重？一条小黄鱼一两大概是32克左右哈，32克。如果按照现在的市面来说，大概在加拿大一克黄金值是100多加元。一两就是30克，30克，一克是100多块钱，那30克多少钱呢？3000多加元一条小黄鱼。那我问你一下，你愿意用一个小黄鱼去换一碗红豆汤吗？啊？你们都不会愿意的，对不对？我也不愿意。哎，但是你突然发觉别人。那个给你的小黄鱼它其实不是黄金的，它是黄铜的，是铜的啊，因为黄铜和黄金其实非常像的，很多人是分不出来的。那大家知道黄铜多少钱的价钱吗？黄铜是1公斤5加元，1公斤5加元。那么如果是同样分量的大概30克的黄铜的所谓的假的小黄鱼，也就是1.5加元1.5，啊，这是非常大的不同了。那我再问你，现在你手上有一条黄铜的小黄鱼，值加元1.5，你愿意用这个换一碗红豆汤吗？如果有人想给你换，当然愿意了，1.5一碗红豆汤，太愿意了，对不对？如果有这么便宜的哪个 food court。我今天路过的时候，我就给每个弟兄姐妹都买上一碗，10碗不就才1.5块吗？100碗才15块吗？我当然愿意了。所以说，当你看你一个东西，它真正的价值背后呢，其实你会做出一个的选择了。 好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了。以扫作为长子，他长子有一个非常尊贵的名分，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这个时候，当他饿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好像是因为精神上的问题，而是他以扫没有看重自己长子的名分，或者说在这个时候，他认为我这个长子的名分其实是不如一碗红豆汤值钱的，说他做了一个选择。哎，那我就可以用这个长子的名分去换一碗红豆汤。而雅各呢也算了，对不对？雅各一算，哇，原来长子名分我可以用一碗红豆汤都可以换来的，我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就互相都在算过之后，他们就成交了。然后这个以扫用一碗红豆汤就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雅各呢一算，哇，这太值钱，这太好的交易了，我为什么不去做呢？他又怕自己的哥哥以扫后悔，说你要和我起誓。为什么起誓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现在也起誓也非常重要的，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说你现在好起誓，你现在拿了我一碗红豆汤，从此长子的名分就是我的了。而这个他们互相在算了之后，互相都挺满意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以扫得到了什么？一碗红豆汤。雅各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人生中一直其实我们都是在做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认为非常有价值我可以这样去做的。陈斌牧师是你们的牧师，我也是牧师。那我们以前做牧师之前，当我们愿意成为传道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决定很多人是觉得很奇怪的。你好比如说我以前在不知道我是做工程师的，我做工程师，我做了在阿伯达，我已经做了有10年了，做得非常好。我已经是这个算是一个部门的一个头。哎，我当我辞掉工作的时候，我很多那些朋友觉得非常奇怪。你工程师这么好的工作，这么稳定，这么多钱，你为什么辞掉这个工作去读神学，去做一个传道人，根本就没几个钱。你是不是脑子昏了？然后和我的父母，就有一次我回去，偷偷地问我，孩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坎儿过不去了？是吗？别人是这样看，我们是这样看吗？不是的，其实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计算，我们算来算去，觉得做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更好。价值在哪里？因为我们认为，把财宝积在天上要比积在地上更有价值，所以我们也是在做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好嘞，当一个人他有一些东西他觉得不重要的时候，他就要去人生中就要去，其实人生中永远是买和卖的过程中，买和卖。那么我们去看，卖真的要卖吗？一些重要的东西真的要卖吗？所以雅各就要求以扫向他起誓。为什么？因为起誓之后代表这个买卖正式成立了，是永远不可以后悔的。他们各自得到自己的东西啊，就走了。好嘞，这个当时好像每个人都开心做的事情，但是之后所带来的结果却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到他们的父亲以扫老了的之后呢，就要开始为孩子做最后的祝福了，所以圣经中就对以扫有一个评价，就是说他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以扫所失去的，雅各得到了。雅各怎么什么时候得到的？不是他当时卖那碗红豆汤，买到长子的名分而得到，而是当之后当他们的父亲要给他们祝福的时候，这个差别就完全就显出来了。所以说雅各得到了他父亲以扫 以撒的给他的祝福。怎么去说呢？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大家后面看了啊，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敬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也是谁呀？就是以扫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是以扫得到的一个的祝福，不仅雅各得到的祝福，不仅是他自己，也包括他的后代。那么好了，轻看长子名分的以扫，他又得到了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长子的名分了，他得到了什么呢？以扫知道父亲已经给自己的弟弟雅各祝福过了，他就痛哭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父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因为他轻看自己的长子的名分，他现在已经得不到祝福了。如果他父亲就给他祝福，大家留意了哈，圣经中有些的翻译呢，是在不同的圣经的版本中，我们有时候要互相去交叉去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圣经的版本可能比另外一种版本翻译的更准确。这和合本是这样说的：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他镜像上睁开他的轭。哎，好像这样前面一段祝福也不错，但是大家要留意看，当我们看吕振中译本的时候，他是这样翻译说，看你住的地方必远离地上的肥土，远离天上的甘露。而这就是后来以扫后代所经历的事情啊，后面也最终是这样承受了。所以不仅圣经中预言了以扫的本身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包括他的后代发生的什么事情。所以在历史上，当以色列这个帝国远离上帝而偏离神的律法的整个过程中呢，其实神的祝福就慢慢远离了以色列，神的惩罚降临在以色列的上面。而当时的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人，以东人在以色列帝国没落的时候，以东人也就是以扫的后代，他们靠着自己的刀剑，曾经在现在以色列的南部，也现在也就是约旦这个国家的南部，建起了以东的王国，以东的王国哈。后来在公元前的六世纪，当犹大国最终被新巴比伦帝国摧毁之后呢，以东人终于按照圣经的预言，他摆脱了以色列人对他们的统治，也就是上面说的你的轭，他的轭哈，他的轭就是指以色列人加给以东人的这个重担。然后后面不仅是他们自己强大了，而且侵占了一些的以色列以前南部的土地，而这片土地呢，历史上就被称为以图买。所以在历史的文献中，以图买人呢继续在耶稣的时代之前，其实是常常有记载了，但是呢，很可惜，在之后，当罗马帝国整个衰落之后呢，其实慢慢的历史文献中，以图买人，也就是以东人，或者说以扫的后代，就从历史上就消失了，所以这就像红豆汤是什么呢？让我们想想，红豆汤其实就代表我们眼前的一种利益，一种地上的利益。当以扫的后代因为这个红豆汤在历史上消失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我们它不就像一碗红豆汤吃到人的肚子里，最后慢慢落在粪土里，落在回归大地，就什么也没有了。而以色列人呢，现在不还在那个地方吗？以色列国不是还强盛的吗？以色列国不是还是在中东那个地方继续存在吗？所以这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任何时候做出一个选择，它都会带来一个长远的影响。那作为每个基督徒，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雅各一样，用一碗红豆汤换取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名分， 所以说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常常去珍惜我们得到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世上的财宝再怎么样也不能把我们自己，也不能把这个基督徒的身份而丢失的，就像以扫一样。而这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常常要面对，到底我们应该是得什么，抓住什么，去算什么，保留什么，很重要的功课。其实每天我们都可能面对一碗红豆汤的诱惑。说最后呢，我想用一首诗歌哈，然后去结束今天的信息，就是金耀主自己哈。陈牧师给我们起个调哈，因为这首歌唱高的时候有点唱不上气。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前说要是祝福，今说要是咒诅，前说你是安置，今靠主言语，前说要是恩赐，今要赞助，前我寻求医治，今要让我们真的要学习金耀主自己，因为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一个的名分，让我们守住的名分，在地上我们可以得到他永远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就像一个贵重的小黄鱼一样，让我们永远保持这个身份，记在这个身份，在任何的时候我们不要像以扫轻看这个身份那样。主啊，我们求你了，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藏在主基督耶稣里，让每天每时都活出你荣美的形象。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阿门。好，把时间交回给陈牧师。